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跟大家来聊一聊15到20万的区间，这购车到底应该是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啊？15到20万呢，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如果家里面第一辆车就是在这个级别的话，个人条件应该还行。而且现在的 BBA 的车型啊，大家都知道豪华品牌的一些车降价都很厉害，而且入门的价格越来越低啊，就官方报价可能有30的，但是打完折就20多，所以这个级别里面很多的一些人，如果预算是往20上面走，很容易就超那么一点啊，就咬咬牙说算了，我直接上豪华品牌吧，对吧？这就是我今天节目里面可能要提到的一个点，大家先记着啊。那么如果说预算是在15这个区间上下的话，那么大多数人还是在纠结到底是选择紧凑型车还是选择中型车，就是所谓有些人说就是 A 级跟 B 级之间嘛。所以这就是我要给大家第一个选车的原则，就是紧凑型车还是中型车，这个大方向一定要想清楚，一定要想清楚。15到20万，如果你这个大方向都没有想清楚的话，那你在这些车型选择里面会非常的纠结啊，纠结到死啊，到最后你选来选去，可能最后还是哎，到底是买一个帕萨特呢，还是买一个这个速腾呢，还是买一个这个迈锐宝呢？哎，我感觉也不错，还是蒙迪欧呢，还是这个，就你会很纠结这个事情。但是你如果大方向想清楚，你说我不要那么大的车，我不要中型车，我不要偏商务的车，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很简单了，你就其实，在A 级车紧凑型车里面，你就可以游刃有余啊！你看它的外形、配置、操控各方面，你都可以去选，因为你不去看 B 级车了嘛，不看中型车了嘛，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想清楚。第二一点就是，求配置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舍空间啊！如果你要追求空间的话，你要舍配置。这个级别里面的车型厂家很多都是细分，细的是一塌糊涂，就是你看韩国的车你就知道了 ，K3、K4、K5， 哇，这然后包括你看索纳塔的九代是吧，名图、领动，然后就你可以非常能清晰的看得出，就厂家的在这个基本上是地毯式搜索，就生怕漏掉一个可能是追求商务，也可能是追求运动，也可能是追求家用，就他尽量把这些车型做的就是各种各样，让你去琳琅满目的去挑选。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求空间，你就不要去求配置，你要是求配置，你就不要去求空间，很容易去看到好多一些同级别车型里面可能定价就是在10万到15万，然后同一个品牌两款车都差不多，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款车可能比这款车空间略大一些，定价可能略高一些，配置更稍微也高一点点吧，反正但是那款车型你如果是选择一个配置最顶的，然后反而是空间不行，但是配置更好，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一定要想清楚，求配置舍空间，求空间舍配置。因为你15到20万的区间，讲起来可能你的预算还是挺充沛的，但是如果你要是一旦就是到了这个就是这种厂家的这种算法里面来的话，你会也很纠结。所以我给大家这个选车的原则，就是尽量不要太纠结在配置和空间这两个你都想要。你都想要，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这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但是往往有的时候选到最后就选迷糊了。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你要考虑清楚，你是否要追求个性。那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一些车型，可能看上去呢不是很热门，但是它就杀手锏很多啊，杀手锏很多。你比方举个例子，20万，对吧？15到20，你可以去摸得到。本田的斯铂瑞你会不会买呢？是不是你会不会买？你可以摸得到宝马的 MINI 你会不会买呢？对不对？你甚至还可以买到奔驰的 Smart 42，对吧？还有甲壳虫你也可以摸得到啊，你会不会买呢？对不对？所以这里面你个性的东西，包括 SUV 里面很多有很个性的，你可以买到北汽的，对吧？ BJ40， 你可以买到很多的一些就是很稀奇古怪的车啊， SUV 你还可以甚至买到七座的科帕奇。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就是要不要追求个性。如果你要追求个性的话，那我觉得就我给你的任何建议你都可以排除在外，因为你是一个追求个性的人嘛，对吧？那么第四一点就是一定要记住了啊，你看说了半天都是轿车，第四一点就是选 SUV 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谨慎。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往年的我们在选择 SUV 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国内的中国品牌自主品牌都还没有崛起啊，那个时候基本上日本的老三样嘛，对吧？本田 CRV、 日产的奇骏，包括丰田的 RAV4， 现在 RAV4 叫荣放嘛，对吧？这个是老三样。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哎，马自达的 CX-4 刚上市，然后以前的 CX-5， 然后10到15万的区间，你还可以看看日产的逍客啊，你还可以看看包括缤智 XRV， 对吧？你还可以看看 啊，铃木的一些车，对吧？铃木的车我就不提名字了，因为我对它实在不感兴趣啊。包括欧蓝德，你可以勉强也能碰得到。包括斯巴鲁的 XV 啊，英菲尼迪有一款车啊，长相非常奇怪啊，销量也是奇惨无比。但是呢，对吧？这个车在国外应该是挂日产的标，但是在国内挂英菲尼迪的标就是 ESQ， 就是你要是追求个性啊，你又想在 SUV 里面去选一辆车的话，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啊，你要是按照以前的思路。我的推荐一定是日产老三样嘛，对吧？日本的老三样，或者是德国的那几款车。德国车其实就没有那几款，就一款，就途观嘛。你要现在说，哎，还有一辆德国的品牌，你可能没说啊，就是所谓的德国品牌是吧？BX 杠七，所谓的德国品牌啊，就是福田嘛，对吧？福田的这个背景很多人都知道啊 ，BX 杠七，还有野地，野地算不算啊？斯柯达。斯柯达你算不算德国品牌啊？人家说捷克啊，不管了，反正是大众旗下的。然后韩国品牌里面也有很多车能选啊，最有名的就是途胜，然后剩下来就是 KX 杠三、KX 杠五，对吧？它没有四啊，韩国人很懂中国人的这种算法 ，KX 杠三、KX 杠五，然后 RX 二、RX 三五。所以在这个级别里面，以前其实可选余地不多，那个时候可能只有 RAV4 啊、CRV 啊啊，包括这个奇骏。但是现在呢，这三个车子其实竞争力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优惠幅度很大。大家都知道 ，CRV 现在优惠可能就两万出头，对吧 ？RAV4 至少也在两万左右啊，逍客啊、奇骏这些都优惠还可以，所以基本上在市面上啊，很多人你如果一定要追求个性、要尝鲜、要买 CX 杠四，优惠幅度也不大，然后定价也不低，那我也不劝你啊，就是只是一句话，选 SUV 呢要谨慎啊，眼睛要擦亮。就是这个里面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中国的很多的一些。相关品牌，你像吉利的、奇瑞的、长安的、哈佛的这四个，现在都是首当其冲的嘛，各家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品，而且就靠这个赚钱嘛，对吧？你说这个要再卖不好，那这个品牌就怎么赚钱呢？啊，吉利就是博越，对吧？奇瑞现在瑞虎五，然后这次9月20号上的瑞虎七，长安的 CS 七五，哈佛就老三样了。上次我刚刚才讲完，就上次那个10到15万的区间，对吧？哈佛 H 五、H 六、H 六 Cooper， 然后加上 H 七，这次你要是能到20的预算的话，还能够得到 H 八。那虽然说有人讲 H 八是一个失败的产品啊，我们不去评论它啊，我们就只给大家这种购车思路。然后这个里面你能看到的车很多很多，因此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擦亮眼睛，擦亮眼睛啊，多试。然后呢，多看看这个车的口碑，尽量不要选那种刚上市时间不久的啊。虽然有可能就刚上市，营销各方面做得也很好，然后呢，这个大家也对这个车寄予很大的厚望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以经典车型，就是常年的有过换代了，老百姓之间口碑还不错的，优惠幅度各方面，它的溢价不是特别高的这种 SUV 车型，我个人还是觉得应该是首选。所以这就是我要讲的 SUV 的选择方面要谨慎，因为现在的选择的面太广。现在的选择的余地太多啊，反而是会鱼龙混杂。有些车呢口碑好啊，上市时间也久了，也经过换代了，大家也认可。但是有些车呢，可能正好是想撑这一波，大家都特别哈啊，预算也挺还行吧，15到20，然后想从中想赚点钱。那这样的一些企业呢，将来早晚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所以我建议大家把眼睛擦亮啊，哪些的车子呢，竞争力很强，溢价呢不是特别高，性价比不错的，大家其实是可以选择的嘛，对吧？你如果要对车辆有一些咨询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到我们的订阅号啊，我们的新朋友的话听到应该可以加一下，微信搜索斗志文化的全称，就 DOUZHIWENHUA 斗志文化的汉语拼音的全称，你微信上搜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去留言。那我们今天整体来讲还是跟到我们的原则走嘛，那我们首先就是看紧凑还是中型车，大方向一定要想清楚，这是第一条原则。所以在轿车的这个区间里面呢，对吧？大家都知道，像美系的代表，像福克斯啊、英朗啊，包括像克鲁兹啊、蒙迪欧啊、威朗啊，包括像君威啊、迈锐宝，就这个级别，很多都是老牌子啦，对不对？你像福克斯卖了那么多年，对不对？英朗也卖了很久了，对吧？威朗可能比英朗的质感要稍微好一些。然后像蒙迪欧啊、像迈锐宝啦、像这些，我相信大多数人，包括君威现在都已经优惠幅度快三万了，我估计有的地方都三万多了。所以大家自己要去看一看，就轿车，我一直在讲，如果追求性价比，然后又是在这个级别纯家用的话，我是强烈推荐在轿车领域当中去选一台啊，不要去随大流去选 SUV， 但是你拦不住啊，关键你周围的邻居，然后我的那些以前老同学，就老朋友，就他们都会就是一上来又问说，哎，你觉得这个车那个车，就选的都是 SUV， 但你要知道轿车领域 优惠幅度真的是好大好大啊。然后你像日本的啊，日系的一些品牌啊，本田思域，那本田思域是个奇葩嘛，我一直都讲本田思域现在加价啊，然后要等可能过年前也拿不到车，对吧？然后再看看其他的车，卡罗拉、轩逸啊，包括昂克赛拉、雷凌这些车子啊，这些车子其实都是这个级别当中紧凑型算比较经典的啊，就我从来没有对国别上面有一些偏见，就确实是比较经典的，保有量也很高，销量也还行。但是我刚刚为什么说一定要在紧凑型和中型车当中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就是我到底是选哪个。所以这就我要讲到了日本的车企里面啊，雅阁你现在其实20万的预算以内啊，15到20你也能买啊，对不对？雅阁最便宜的打完折之后也就在15、16、16、17，那你再看看凯美瑞，凯美瑞也是啊，最便宜的那款车18万多还有优惠，打完折之后也就16、17。所以这个时候包括天籁现在因为换新款嘛，所以可能刚开始优惠幅度不大吧，1万多啊，有的地方2万，但是我估计很快也是往3万上面走。所以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你可以上 B 级啊，你可以上中型车，你也可以去在紧凑型当中选。所以不要被这些什么雅阁啦、凯美瑞啊、天籁给诱惑啊，不要给这些车诱惑，包括阿特兹啊，有人讲马自达你怎么没说，对，阿特兹你不要被他诱惑，你就想清楚一件事情，够不够用，你的车子是不是常年就一个人开啊，你对操控、你对动力、你对车的配置你有没有要求啊，你求配置舍空间，求空间舍配置，这是我强调的，就是这个级别里面你所要关心的一件事情。你要如果说你15到20万一定要上雅阁，那对不起，你要上雅阁，雅阁一定是配置不会，你比方说你要是15到20预算去买卡罗拉，那肯定卡罗拉的配置比雅阁要好多了，对吧？但是卡罗拉明显比雅阁要小很多，对吧？你要选思域也是一样的道理嘛。但是怎么说呢，而且雅阁也是这种车型，对吧？就包括像凯美瑞啊、天籁啊这种车都放弃了操控，几乎没有什么操控。你要是买一个你像这个思域啊，或者是像昂克赛拉啊，就这一类的车型啊，就多少还是有一点点操控的感觉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你一定要想清楚，一定要想清楚。那德系的代表车型就多了去了啊，像速腾啊、朗逸啊，两厢车，像高尔夫，我们10万车型当中也讲过，对吧？包括像宝来啊、斯柯达的明锐啊，然后包括很多的一些可能稍微再冷一点的，像零度这些车。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里面还是一句话，20你也能摸得到迈腾啊，你也能摸得到帕萨特。帕萨特现在因为迈腾不是上新款了嘛，帕萨特让价幅度也是非常非常大，所以你甚至还能摸到 A3 啊，奥迪 A3， 还有我之前讲的就是很个性化的像 MINI 啊，就德系的一些车型。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在紧凑跟中型车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那你很容易就很纠结。哎呀，就我这个，你看我速腾都已经买到这个配置了，那我是不是加点钱，我不如直接上迈腾了，对吧？哎呀，我这个你看朗逸我都已经买到这个配置了，那我是不是应该上帕萨特啊？所以你就很容易纠结，你一定要想清楚哈，你听我的没有错啊。你要是追求个性化，上 MINI 啊，上 Smart Fortwo 啊，上甲壳虫啊，那我没建议啊。这个纯个性的，那我完全不发表观点哈，完全不发表观点。那再看韩国车，韩国车一样啊，对吧？刚刚我前面也说了 ，K3、K4、K5 完全细分，把所有的车型当中你打的就是。就是我你指什么车型我都有相关车型来跟你干啊。然后呢，领动、名图、索纳塔，对吧？领动、名图、索九。所以这两个级别的，就是应该不叫两个级别了，就是起亚跟现代，也是起亚偏运动嘛，它走的是这个路线，然后现代是偏商务、偏家用一些、偏绅士一些。所以呢，两种路线、两条线子去走，有些人可能如果要在韩国车当中去选，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索九跟名图跟领动应该卖得好一些，对吧？然后 K3、K4、K5 的销量相对略差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自己也要把眼睛擦亮了啊。这个我只能是告诉你大概的一个方向，所以你要擦亮眼睛。你说该买什么？前两天还有人问我 K4 合不合适，我说你 K4 干嘛不加点钱直接上 K5 呢？对不对？或者你直接就稍微手缩一缩买 K3，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推荐 K4 呢？对吧？你自己想想看，领动、名图跟索纳塔，你这三个车，你不要看 K3、K4、K5， 你就看领动、名图跟索纳塔这三个车，你告诉我哪个销量最好啊？很明显嘛，其实中间名图的销量是最差的嘛，对不对？领动跟索九的销量都还行，所以这就能看得出，其实，在中间 K4 这个级别里面，其实呢，我是认为它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个选择啊。那再看看法国车，法国车的话，那也很多，408、508，对吧？然后 CCR、C5 其实也一样的，法国的打法有点像跟韩国的打法类似啊，就是说408、508两个，然后CCR、C5 你怎么选呢？其实 C5 路上多吗？我反正看到的是不多。508多吗？也不多。所以你看408现在已经是自降身价很多了，让价幅度非常大。我之前说过嘛，408的低配 1.2T 吧， 当时我节目里面是说过嘛，就当时在 4S 店有人跟我讲13万不到这个车全部办好啊，那就很夸张了嘛，对吧？408你等于是相当于自降身价了，对吧？你13万不到，你不就是跟紧凑型车开始抢市场了嘛，对吧？那么 C4L 也是一样的情况，所以这是法国车的一个代表。那么在整个的合资轿车领域当中，我基本上就全部的大概都讲完了。那么讲完的情况下，大家可能心里面还是没有一个底，就是说你讲来讲去到底应该怎么选。就一句话，你根据我这个原则来，紧凑还是中型车，大方向想清楚，求空间舍配置，求舍配置的话你就舍空间，没有什么好选择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追求个性，我就不拦着你了啊！你是否要追求个性，你要想清楚。那么再讲一讲就是中国的品牌啊，中国的品牌的话，中国品牌其实15到20万，怎么说呢，其实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你看吉利的博瑞，上次我们在讲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车，吉利的博瑞这个车子呢，我不知道能红多久啊，我感觉现在好像热度稍微的下去了一些，刚开始一个月5000的销量，全国啊，5000的销量还可以了，真的是还可以了。你看看像包括艾瑞泽7啊，包括长安的瑞城啊，包括那就不用说了，观致3，那这销量是很一般的很一般。然后呢传奇的 GA 的系列啊， GA5 GA6 包括现在的 GA8啊，这些车子你包括荣威啊，荣威550销量已经跟以前比下滑的很严重很严重了。然后荣威950啊，都是能在15到20的区间买的啊。绅宝 D70，我记得有一次我拿了一批绅宝 D70的折扣车，几乎是能打到将近六折左右，很夸张啊。包括奔腾的 B90这些车，所以中国的品牌在15到20的区间，因为现在很少有中国的轿车敢打这个 B 级市场，所以呢，我也是真的是很希望将来中国的造车企业加把劲啊，就以后我们能在 B 级车的市场里面去跟这些啊所谓的像帕萨特啊、迈腾啊，我估计都没人敢跟他挑战啊。帕萨特啊、迈腾啊，我们不去挑他，至少也要挑一挑像蒙迪欧啊像408、508啊这些车，对吧？ C5 就不说了，这些车索纳塔9，你最起码你要出一些车先干他嘛，对吧？把他们先干倒啊，干倒之后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所以呢，在这个级别里面，我觉得还是选 A 吧。因为15到20万选 A 和选 B， 平心而论，如果是选 B 的话，你要在我来看的话，应该就是帕萨特、迈腾啊，然后索九，然后雅阁、天籁、凯美瑞，就这几个车当中，我估计要换作是我选择的这个区间应该是在这里面啊，在这里面。然后我最有可能会选的应该是在日系的老三样跟德系的老两样啊，就是帕萨特、迈腾跟日系的老三样，就是天籁、雅阁、凯美瑞这五个车当中选一个啊。我个人来讲的话，应该更多的是这样。那么如果说不在 B 级车当中选啊，我就是任性选 A 级，其实也不是任性了，我倒是推荐这个级别里面你还是在 A 级当中徘徊比较好啊，除非是那种就是一定要是偏商务的，就喜欢大车的，除了这一类人，我还是建议15到20在 A 级车紧凑型车当中去选，我觉得挑选的余地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怎么选呢？我觉得还是要以不讲是标杆，至少是口碑各方面都比较不错的这种车型为主。这些车还是比较多的，不一个一个例举了。我刚刚提到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对吧？就是你自己去看了。那么再提提 SUV 吧。SUV 其实我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要提到一个观念，就是 SUV 的选择在这个级别一定要谨慎，因为这个级别里面选择的面太多了。从以前啊，中国的品牌不做这个级别的 SUV， 到后来啊，以哈佛为主的像 H5、H6、H6 Cooper 到 H7， 然后开始有 N 多的系列产生啊，吉利啊、奇瑞啊、长安啊、荣威啊、奔腾啊、传奇啊啊，甚至观致啊这些呢，甚至江铃驭胜啊这些都开始有了。那么你是选择的面开始广了，但是鱼龙混杂。对吧？鱼龙混杂，有些车看上去配置特别多，然后呢，这个空间也特别大，价格又很便宜。但是你再看看以前的老三样啊，就刚刚说的像日系的老三样啊，像 RAV4 啊，现在叫荣放嘛，对吧？包括奇骏啊、CRV 啊，优惠幅度也是被，这是好事啊，被中国的品牌开始拉低了。以前洋洋呼呼的，刚开始 CRV 上市还要加价，然后后来一路降，现在降了2万多。那么这个时候你会，我建议大家是你擦亮眼睛去看它的性价比。我是觉得2万多的优惠完之后的性价比还行啊，不仅仅是 CRV， 包括其他的一些啊日系的 SUV 的车型，然后韩国车呢更多，韩国车基本上起步都是2万多啊优惠，起步都是2万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他们的 产品的竞争力啊，就打完折之后的价格，其实你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就你不要那么急着下手。就是我倒不是说鼓励大家去买合资品牌啊，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急着下手，因为现在的国产的自主品牌就是广告势头也比较凶。你最近有没有看过这个大面积的 CRV 打广告啊 ？RAV4 打广告 ，RAV4 因为荣放嘛，刚上市，所以有一波广告。有没有看过奇骏打广告啊？有没有看过这些就是铺天盖地的广告？我的意思啊，还是比较少的。因为这些品牌，因为他知道在国内中国人心目当中，早年的 SUV 的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波车子开始炒起来的，所以他们心里面是有数的，就老百姓对这些车的口碑还是有的，还是有一部分的基数。所以我个人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你在选 SUV 15到20万的这个区间当中呢，不要太急着出手。啊，倒我也不是说现在他们这个车做的有多好啊。有人讲说，你看三刀哥，你是不是收了别人的钱，开始帮日本车的 SUV 做广告？啊，那真的是你不了解我了啊。就是说，这个日本的 SUV 车型当中，我至少我本身就是 CRV 车主嘛，对吧？我开了那么多年，确实也没什么问题。但有人讲说，新款的 CRV 啊，品质没有以前好啊，甚至还有一些某一些独立的车评人，也曾经说过说。新款的 CRV 啊，在外形上有一些改变的情况下，有人在骂说越做越丑，但是其实内在做的是越来越好。这个我们不管它收没收钱啊，但是有一点我知道，至少是承认的，就是确实是在 SUV 的这个领域当中，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销量啊，就是我随便说的这几款车都是销量非常领先的啊。那么德系的途观以前也是加价，现在也是现在途观的优惠两万多，对吧？然后包括刚我刚讲韩国车途胜啊，这些车什么 RX35 就不用说了，优惠幅度都非常大。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擦亮眼睛，要看清楚你到底是是不是支持我们中国品牌，然后呢中国品牌的配置它的驾驶感受它的所谓的双离合变速箱它的涡轮增压 2.0T 也好还是 1.5T 也好，哎，你开起来感觉怎么样，对吧？你像有一些日系的这个 SUV 它还是自然吸气啊，对不对？它还是 2.0 的，你还得去开一开嘛，感觉一下你是不是喜欢自然吸气的发动机还是涡轮啊，双离合变速箱是不是传说中那么牛逼啊，还是说开起来一塌糊涂啊，这你完全要靠自己来感受。就这个里面你如果选 SUV 啊，你嘴上是讲说我要啊，可能将来我要世界那么大出去看看，哎呀，这你都自己安慰自己的，有几个人真正天天开着这些 SUV 爬山涉水到处去越野呢？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绝大多数就是上下班带个步啊，你也别骗自己了啊，就是上下班带个步。所以我还是那句话，15到20你还不如老老实实买轿车啊。那么如果说你还是一定要选择 SUV 的话，这个里面呢，我觉得什么四驱啊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啊，我建议啊就不要了。这个级别里面你整一四驱啥意思啊？我真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个里面没有几个能拿到出手的四驱，真的。你除了像斯巴鲁的话，斯巴鲁你会买吗？就我也是很好奇这件事情。斯巴鲁所有的车都是四驱，所以你要想清楚这件事情。就一句话啊，买 SUV 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啊，你别被忽悠了。到了 SUV 的领域啊，销售员一看，叭一顿忽悠，结果买了个顶配，买了一个四驱，什么配置都有，价格可能预算也超了，15到20，我建议啊。酌情考虑啊 ，SUV 当中选择合适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买的比较多的那一个车型就 OK 了。但是我还是推荐买轿车。那今天聊那么多呢，我反正个人推荐啊，就是15到20万的区间购车指南是哪几个原则呢？我们再数一下啊。第一个，紧凑型还是中型车，一定要大方向想清楚。第二个，求配置舍空间，求空间舍配置啊，这一定要记得。第三个呢？是否要追求个性化？你要追求个性化，没人拦着你啊！第四个，选 SUV 要擦亮眼睛，要谨慎。好，今天就聊那么多。那么，如果大家呢有一些车辆的选择方面的提问啊，就是包括你甚至问车价，我们也有买车的服务嘛，对吧？这个舌头刚才打了一个结啊，就是你要想咨询车价，甚至代购的服务，你也可以去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那我们的订阅号的，就是搜索微信是“斗志文化”的全称 ，DOUZHIWEN。HUA 啊，斗志文化的全称。反正你想问问题，尽管来啊。我们呢，知道的就告诉你，不知道的我就告诉你不知道。我也不是那个不知道装作知道的人。今天就聊那么多，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是15到20万，那么我们下一期节目呢，就聊到20到25了，对吧？那大家可能也都很清楚。那越往后聊嘛，越是我的老本行了，对吧？20到25，然后25到30，正好我们11这个假期就结束了。20到25，25到30，正好就是我以前卖的这个奥迪品牌的这一个系列嘛，奥迪、宝马、奔驰这些竞品，还是相对比较熟悉的。希望大家能把我们的节目转一转，然后推荐身边的人来听一听。就这一个系列做好以后， 啊，我心里面也就有底了。以后呢，我们的节目整个方向，包括怎么去操作，怎么去玩啊，包括跟大家怎么去互动，我心里面大概就有数了。希望大家能喜欢，记住关注我们的订阅号"斗志文化"的汉语拼音全拼啊，我们在上面也可以做更多的互动，还有抽奖。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接着聊，拜拜。